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我还记得呢，就是去年我们在年尾的时候就有录制这个农历新年的这个歌曲嘛，当时呢就找来了一位老师，就是帮我们调这个声乐的。我记得当时进这个录音室，我们其实大家都是很慌，然后大家也没有信心，可是老师就有一句话是稳住了我们，他就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会唱歌的，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其实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阿莱老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到他的这个音乐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郑明莱老师。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阿莱老师。
那想要问问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阿莱老师其实在歌唱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这个经验了，所以其实从几岁开始就唱歌了呢？
其实我是从四岁开始就开始唱歌。对，其实一开始应该是说我先接触的是舞蹈，然后过后才接触唱歌。
所以小时候都有去报这些兴趣班去参加？
小时候并没有报兴趣班，小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在学校
里面的一些恳亲会什么。
对，对的，是的。
所以当时一开始唱歌了之后，就爸爸妈妈就发现到说有这个天赋，所以后来就很常去参加比赛了吗？
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是因为我学校的老师就是我有一位老师，他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唱歌，过后呢就是他会带我去参加一些庙会的一些歌唱赛。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音乐之路。对，
那参加了这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比赛呢？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其实是蛮多的，但是觉得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比赛是我准备了很好了，就是充足的准备，可是当天比赛过后我得到一个不是很满意的成绩。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蛮失望的，然后我蛮沮丧的，甚至有一度我想要放弃。然后过后我就跟我自己说，其实为什么当初我要唱歌，就是我觉得到最后让我再重新再振作起来，是我觉得回归到我的初心，然后这个初衷而让我再振作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它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它能够帮助我就是知道其实我们在台上唱歌除了输赢那更重要的其实你有没有用心的在唱歌。
是，我觉得用心唱歌这个东西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都是长时间都有在去比赛的。
是的，
但是有一些的朋友你可能真的是你会发现到说好像他上一次跟这一次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变化，就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在原地踏步，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你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倒回去看，你就发现到说这个人进步神速。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刚刚像你说的，就是用心唱歌或者是机械式的那种方式去只是去做一个比赛一个走场罢了。我觉得这个是心态上面的这个我觉得不同或者是感受吧。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其实回顾你的这个歌唱生涯，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初心或者是喜欢很重要。那其实还有什么东西是让你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继续的在音乐这条路？
其实坦白说从四岁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坦白说有时候会很累，然后也会怀疑自己，然后甚至说就是要不要就放弃吧。但是呢每当呢就是我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或者是看到我的学生因为找回自己的声音然后而有了光芒有了自信，然后这就让我更坚定的就是我想要继续坚持走这条路，因为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一样然后是陪伴我理解自己然后也是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只有音乐才是让我能够活出精彩吧。
是，因为我其实我知道私底下的冰莱老师其实是比较文静的，对，但是其实一聊到音乐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你有很多东西。 我平时啦，平时因为我可能跟你之前都是有时候可能在外面遇到就会觉得说可能会比较文静或者是比较矮一点点的人。
其实是的，因为怎么说，我可能是因为工作上
是，
所以我需要有那个按钮，好像开关的按钮，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 看到我的一面，可能就是他会觉得哎，我会文静的，
是
可能我是比较活泼的，
是
比较可能是有方方面面的不同的阿来老师这样子。
对，
其实我自己更多时间会喜欢独处，然后喜欢听音乐、喜欢去感受音乐世界中的自己。
是，但是你在音乐的这一方面确实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特别是去年我们在录制那个新年歌的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虽然说短短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确实真的是收获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音乐这条路上其实有使命啦，所以你才有开了很多的这个歌唱班，然后帮了很多不同的这些学生们找回就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声音哦。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现在也是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这个时代，所以其实很多的人他们都很担心说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淘汰，所以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的让自己继续的可以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保持的呢？
好，那其实现在呢，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时代的发展很快，所以 AI 其实已经是可以模拟出各种的人声，
对，
那几乎唱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可是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说会不会担心被 AI 取代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不太担心、我也不会因为觉得说现在的时代变化的快速会不会被取代，我反而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再精准的声音如果没有情感没有经历然后没有灵魂的话，那只是声音。所以我们其实人类唱歌呢，更多的就是是活生生的，它是有回忆的，有伤痛的，然后有快乐的，有故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声音才是有价值的。
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知道怎么样去拿捏这个轻重的这个部分，虽然说可能 AI 可能在各方面技巧什么东西都很强了，但是你看像之前有一段时间就很流行什么 AI 孙燕姿啊那些，我们去听回去，其实你跟真正的孙燕姿去相比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确实真的是少了人类的那个温度在里头，而且 AI 是没有办法去模仿，虽然说可能 AI 真的是日新月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呢确实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里头。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从这个职业歌手转换到这个导师的这个身份，那其实也想问问看一下是什么契机就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是时候可以从这个职业的歌手换一下这个全新的一个跑道了。
其实在这几年嘛，慢慢的就是退去幕后了，
嗯，
不是说不再喜欢站在台上，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在台上的那种光芒那种感觉还是很喜欢，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使命就是帮助更多想要唱歌的人、其实这么说吧，与其说唱歌，我其实更多的想要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唱歌可能只是教唱，那其实我在做的教学是在调整嗓音的这一块训练，所以就是肌肉的这个训练嘛，所以其实我想要科普的给大家知道就是科学的发声，然后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使命，然后把这个科学的发声，把这个看似很抽象的一个学习模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去好好的去获益，然后能够更清晰知道自己要在干嘛，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声音，怎么样把更好听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然后去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给大家听，这样子。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RC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而且我知道阿来老师就是除了自己本身就是有在教学之外，你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在进修。
是的。
对，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聊到，你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有收获更多一些全新的知识，把它带到回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沙拉越的这个歌唱的这个市场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发展。那当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常常每次说到唱歌的话呢，肯定他们第一个的东西要讲到的就是关于到人的这个嗓音的条件是最重要的嘛。那么你本身作为这个资深的这个教育工作者，你本身你认为说唱歌嗓子一定真的是要好的吗？
好，那当然唱歌嗓子好是一个怎么说优势嘛，就是你比人家的那个起步点
快一点
快一点，但是其实到最后呢，其实唱歌这一件事情呢，对我来说它没有办法是用模仿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大家一开始都会模仿或者是说我想要像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些声音它不会感动，不会感动人，所以其实与其这样子说嗓音嗓子好是重要吗，它只是让你有一个起步点， 可是到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感悟，然后要有自己的发自内心真实的感受去表达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来的更重要。
那学生通常每次在就是摸索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就是很常就是最后想不到说，哎，自己可以朝怎么样的一个方向而崩溃呢？
我这样子说吧，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就像我说的，现在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是，
然后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这个社交平台可以收取到很多资讯。可是呢，就像我说的，很多时候大家在学习这一块啊，反而少了思考。大家就是一昧的，就是哎，做这个声音。其实就像我说的，我现在要发这一个声音，我可以去控制什么样的肌肉，我就可以发出这个声音。可是大家少了思考，什么叫做少了思考？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他没有思考我这首歌要怎么样去表达我的情绪。所以就会变成很多时候大家在唱歌。可能他的声音条件还不错，可是他就感动不了人。然后可能在唱的时候会让他怀疑自己，就是可能评审或者是听众会觉得，哎，你的声音不错，仅此而已，但是那份感动就缺乏了。
所以这个是很常都会在一些各大比赛常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TFM by RC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我也知道说，就是很常都会在一些比赛的后台当中，就有看到阿莱老师穿梭在各大的这个比赛当中。所以你自己本身其实现在是怎么样的去看待我们本地的一些歌唱的市场的呢？
其实相较起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古晋的市场还是偏小的。但是呢，我这里呢，其实更希望就是喜欢唱歌的人，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平台很少，尤其是在中学生的这个阶层的年龄阶层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机会很少。其实之前有好几次就是会去学校当这个评审嘛，然后就会发现到其实有很多很有潜力的这些中学生，其实我就觉得他们应该要更勇敢的去把自己想要唱的，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有想法，只是平台很少，平台
很局限，
对，很局限。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除了比赛，是否可以想一下，就是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录制 cover 啊这些方式，去让他们的歌声让更多人去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呢，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主流的这个路线哈，所以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更长久的就是在这一条路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昧的模仿。对，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的通病。
是的，
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说自己适合怎么样的一个路线，但是就因为我可能喜欢某某歌手，所以我可能我任何的歌路我都是朝着这个歌手的任何的技巧啊，或者是这个处理呢，去把他的整首歌曲给完整的。
是的，
对。那其实说到就是对于目前为止，我相信啦，本地还是有很多一些怀揣着梦想的一些年轻人，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一些避坑指南是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吗？
与其说避坑，我觉得我更希望跟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喜欢唱歌的朋友说一声，就是你可以慢一点，然后但是一定要扎实一点。就是唱歌不是拿来证明你有多厉害，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得到多高的荣誉。其实我觉得就是唱歌它是一个情绪的表达。然后我也想要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很怕犯错，
是，
其实我觉得别怕犯错，就是你要尽量的在这个错误中，就是要思考到底我在这个错误中我学到了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找一个你信任的老师，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那才是你最有力量的这个地方。
是，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你去摸索，然后你去参加比赛，然后可能你又接收到很多不同评审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点评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迷失。
对，所以他们会慌
啊，所以变成有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里可能跟你提个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这样的解决，或者是我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去把我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的好。
是的，我每次都跟我学生说，与其不断的盲目的在练习，不如偶尔停下来思考一下。 对、嗯、我觉得多思考反而会让你有更确实的答案这样子。
是，所以呢希望透过今天呢跟阿来老师的这个分享呢，可以让更多很多有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然后又很常在各大的这个歌唱比赛征战的一些朋友们呢，希望说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鼓励或者是勉励啦、嗯、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阿来老师特地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
谢谢。